在蔡英文就职六天之后，中国国台办今天正式召开记者会，对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做出回应。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今天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记者会上怎么样说。
台湾当局新领导人5月20日的讲话，在两岸同胞最为关切的两岸关系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和认同其核心意涵，没有提出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具体办法。我要强调的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涉及两岸关系根本性质的原则问题是一道绕不开的必答题，没有任何模糊空间。
马晓光他明确地说，蔡英文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又说两岸关系是一道绕不开的必答题，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台湾方面如何解读这些讯息？这对未来两岸关系又意味着什么？下面我们透过连线，很高兴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严振声教授为我们进行分析。严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在这个蔡英文就职之后六天，国台办这个今天召开记者会。不过之前呢，国台办是立刻回应说蔡英文的演说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案卷，现在再次强调两岸问题是绕不开的必答题。您怎么样看国台办这先后的表态？
哦，我认为当初就是他说这个蔡英文没有完全答完这份考卷啊。那我们在台湾的看法就是，第一个，他并没有乱填答案啊，就是填一些很错误答案，但是他填的答案可能并没有非常清楚的把那个所谓的 magic word 啊，就是九二共识这四个关键字讲出来，他用各种的方式来绕过这个九二共识，说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然后有共同的认知与谅解，大概把意思都说清楚了。可是看起来对岸要的啊，就是九二共识这四个字非常清楚的。那蔡英文这种说法他们是不接受。另外他说这个九二，刚才马晓光讲了九二共识的内涵，所谓的内涵其实就是一中嘛。那可是事实上蔡英文也同样是透过强调中华民国宪法啊，那我们知道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部一中宪法，所以其实也在暗示说有接受这样的一个东西。可是显然啊，双方的认知跟解读并不一样，所以才会造成现在这个国台办出来讲这样的话，认为说他没有这个答完这样的，而且这个题目是不能，就是非得答到，就不能是不是选答题，你答别的东西就可以，一定要答出九二共识的标准答案。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一个长期啊，在这个统独立场上比较是偏独的，然后现在走到维持现状这样一个中间的一个立场的政党来说啊，是有点难度的。
是的，我们知道蔡英文他曾经说过，他的主考官只有一个，就是台湾人民，而他也赢得了台湾的这个总统选举，获得了坚实的台湾的民意。不过国台办的发言主要呢，他是以这个主考官的身份还有立场来做出的。您认为这两方的对话有交集吗？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蔡英文他虽然这个国台办虽然认为说他的这个答案没有回答完，但是呢他也不是乱答这份考卷。不过您怎么样看待这双方的对话？
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今天蔡英文真正认为他的主考官是台湾人民的话，那他在之前的选举的竞选的语言当中啊，提到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台独是台湾年轻人天然的成分等等，感觉上好像是要改变现在很多的现状，就对国民党过去八年是非常不满的。哎，可是执政之后他现在至少看起来他想要维持现状。那包括最近在这个世界卫生大会里头，对岸其实提出了一中原则，我们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过去他反对，他并没有按照他所跟台湾人民定的一个契约就有一个新的发展啊。如果今天真的严格讲起来，他当选应该是要更往台独的路线走，这个才是回应选他大部分的选民选他的一个 方向嘛，可是他现在又回到维持现状，所以他自己也有一些跟他这个台湾选民没办法交代的部分，就表示说他也认识到两岸关系其实要比较模糊，要稳定，而不能就是有这种明显的这个台独的倾向，但在选举的时候我觉得他并没有很清楚的排斥这样的一个路线啊。那当然对岸绝对不是台湾的主考官，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跟对岸保持互动，那你可能他所提出来的一些条件，你要不然就是接受然后维持互动，要不然就是说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不要你这个这样的一个主考官，我也不在乎互动，我们准备就是朝南向，或者说跟美日加强更多的关系。可是对一些新的政策转向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吧。那如果说今天马上跟大陆的关系给弄坏了以后，你的经贸受到了冲击，那是不是能够在两三年之内啊，能够很快的接轨到转了南向的，或者美国这方面做出一个抵消的作用，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所以他还也在跟时间赛跑，如果你今天啊要转向，也应该是在跟大陆持续在互动的当中再做一些转向，那未来可能可以比较转轨啊，比较顺利一些，而不是先切断然后再转向。
是严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蔡英文他这个一直来也谈到了积极的想要发展新的南向政策。那么今天呢，这个马晓光在记者会上也提到了有关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马晓光今天在记者会上做出哪些回应。
大家应该还记得，当年陈水扁、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强行推动过所谓南向政策，这类为政治目的服务、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给许多台商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也给台湾的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引荐不远。
是的，严教授，我最后想请问您哦，就是您认为马晓光刚刚的说法是不是暗示着说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阻力？那么蔡英文要如何迎刃而解这样的困境？
当然，如果今天企业为了要跟政治人物或政治领导人拉关系，那当然他们可能会去做一些象征性的投资来配合政府的政策，可是他一定也会从其他的地方要回他可能遇到的损失啊。那如果今天就是完全按照像马晓光所讲的市场的这个经济的原则来看的话，那确实啊，包括我们的南向政策里头还有到印度啊，印度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在开发中还不错的一个市场。可是不要忘记啊，对一般的台湾人来讲，印度的距离确实比东南亚或者大陆要远很多。
是
第二个语言方面，而且还不只是就是说英语是一个这个障碍，而是印度式的英语对台湾来讲可能更难一些啊。那饮食文化都有一些差距，所以确实对台湾的商人来讲，可能在东南亚，特别是在两岸之间做生意是比较容易一些啊。我讲的容易是说他觉得比较顺，上手得了。那然后在东南亚也可能好一些，但是你东南亚也同样会面临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如果政府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推出一些什么政策，那当地如果受到了来自北京的压力，也可能不愿意接受啊。所以政策也很难一定能够领导这个企业，那真正领导企业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是真的赚钱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最好的方式是让企业能够不受限制，你帮助他，譬如说像缅甸，如果台湾希望能够在缅甸有更多的生意的机会，政府帮商人取得所谓的落地签或免签这些方便性，或者融资方面的一些方便性，我觉得就够了，不一定要强势来领导。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和严正声教授的连线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严正声教授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连线专访。